1917年格里二月，德国处于动荡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俄国数百万生命，土地荒芜，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沙皇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掀起了罢工浪潮。沙皇命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射击，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浪潮，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席卷全圣彼得堡，大批军队也参加了起义。3月12日，起义士兵和工人群众逮捕了沙皇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传位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但是米哈伊尔也宣布隐退，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措施，如宣布实行政治大赦，准备召开立宪会议，宣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取消民族限制等。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从地下活动转入公开活动。列宁、斯大林、杰尔任斯基等相继从国外或流放地返回圣彼得堡。二月革命以后，实际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苏维埃是俄文会议的译音，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人民群众的组织。二月革命后，圣彼得堡工人和士兵建立了革命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掌握着部分军队、邮局、铁路等要害部门，实际上掌握着政权最有实力的部分。临时政府由大公爵李沃夫为首脑，政府成员由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大资本家组成，代表大资产阶级、 大地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临时政府有权无力，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却有力无权的局面。临时政府成立后，战争与和平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多次举行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停止战争。俄历4月18日，俄国劳动人民庆祝五一节。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无数面鲜红的旗帜和标语都写着民主和平的要求。但就在同时，临时政府给各盟国发出照会，向他们保证俄国将把世界大战进行到底，命令前线部队继续投入战斗，希望通过战争结束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照会公布后，立即引起人民的愤慨。圣彼得堡工人和卫戍部队的士兵再次走上街头，涌向临时政府开会的玛利亚宫。临时政府企图用枪炮镇压游行群众，但士兵拒绝向群众开火。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临时政府解除了陆军部长古切科夫、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的职务，并提出吸收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居然接受了邀请，组成了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执行的仍然是反对人民的政策。对内，临时政府反对解决土地问题，轰令调动军队镇压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工业方面，极力扶持资产阶级垄断势力，成立保护工业委员会、私营铁路委员会等组织，要求冻结工资，拒绝任何形式的监督。对外，加强对协约国的依赖，以换取他们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5月31日，临时联合政府向英法发出照会，宣布将坚定不移地忠于盟国的共同事业。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引起人民的极大愤慨。列宁指出，只有工人农民夺取政权，才能解决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生活问题。6月18日，圣彼得堡举行有5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安葬2月革命烈士的马尔索广场。 人群海洋的上空飘扬数千面红旗和标语。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群众打出的标语口号是：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监督生产和组织生产万岁。莫斯科、基辅等其他城市也相继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7月4日，圣彼得堡再次爆发了工人、士兵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达到50多万。此刻，把持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完全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做出决定禁止示威游行，并同意临时政府从前线调回军队镇压群众运动。下午2点，士官生哥萨克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造成400余人伤亡。随后，临时政府宣布圣彼得堡戒严，没收了工人武装，解除了参加游行团队的武装。布尔什维克党真理报被查封，列宁等党的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至此，临时政府完全掌握了政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成了他的附庸，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
十月革命是由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所决定的，第一，它是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面临的各种矛盾爆发的必然反应。当时俄国的国情是，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的工业产值已经居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但另一方面腐朽专制的沙皇制度阻碍了俄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沙皇俄国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点，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都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地步，俄国社会面临着革命的境地，资产阶级二月革命的爆发就是证明。第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爆发与建立，虽然它推翻了腐朽的沙皇专制，促进了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政者顽固的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没有可能也不愿意解决俄国社会面临着和平、土地、面包三大问题，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因此必然爆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的秋天，俄国爆发了全国性危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物价急剧上涨，日益尖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促使了革命运动，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持续不断，农民起义到处蔓延，前线士兵普遍厌战，俄国正酝酿更大的社会风暴。 早在4月4日，列宁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圣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提出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在此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7月危机后，列宁转入地下。在风景秀丽的拉斯里夫湖畔的简陋木屋里，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著名的论著。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链条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应当解决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形式等等，奠定了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圣彼得堡举行。列宁未能出席大会，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等在会上做报告，大会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响应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拿起武器，迅速建立起新的赤卫队。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积极工作，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部的力量日趋强大。9月初，首先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随后在全国绝大多数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优势。在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有170万军队、100多个团队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左派转向布尔什维克党。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1917年10月初的一个阴天，两个男人从芬兰乘293号机车返回圣彼得堡，其中一个有点像牧师，他头发花白，脸刮得很光，这就是精心化妆的列宁和护送他的交通员。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党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批准列宁关于起义的决议，建立由杰尔任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伯诺夫、乌里茨基五人组成的圣彼得堡革命军事总部具体领导起义。按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由委员会派遣的全权代表吩咐顿巴斯、 乌拉尔、喀朗施塔特、西南战线等地组织当地起义。俄历10月24日清晨，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下令占领武装起义的司令部斯莫尔尼宫，查封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工人之路报》，并把装甲车开到报社。工人和赤卫队把装甲车夺过来。上午11时，《工人之路报》出版，号召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晚上，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各部队和赤卫队迅速地向斯莫尔尼宫集结，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也调来了。按照指挥部命令，工人赤卫队和士兵从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凌晨开始，逐步占领了火车站、邮局、电报局、发电厂、政府各部、国家银行。数万名起义者包围了临时政府所在地东宫。清晨，几乎全城已掌握在起义者手里。上午10时，列宁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移到圣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即领导圣彼得堡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立即提出民主合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25日晚上，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在20分钟内停止抵抗，缴械投降。临时政府借故拖延。此时，守卫东宫的军队开始瓦解，300多名哥萨克自行撤离东宫，部分士官生也发生了动摇。晚上9时40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夫勒尔巡洋舰发射空弹，向赤卫队员、水兵们发出进攻东宫的信号，攻打东宫的战斗开始了。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安东诺夫、奥夫先科为首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冲进东宫，与据守在那里的士官生和妇女突击营进行战斗。 月二十六日凌晨1:50，临时政府最后一届部长们被逮捕。在今天，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当年临时政府会议厅墙上挂钟永远定格在1:50。就在攻打东宫的同时，10月25日晚上10:40，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通过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布全部国家政权转归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会场内多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10月26日晚，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宣布废除一切侵略性条约，在不割地、不赔款条件下立即签订合约。通过土地法令，宣布无偿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